罗马书系列讲道122，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劝化、施舍、治理、怜悯。罗马书12:3-8，为保罗牧师，2016年5月8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0月1日，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罗马书12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3-8，这是四讲系列的最后一部分。但在进入正题之前，我想先从第一节读起，因为当我们逐节查考圣经时，会发现经文有时大段地强调福音，这是极其宝贵的，有时则大段强调律法，这同样也是极其宝贵的。而这二者必须相互照耀，缺一不可。我认为罗马书前11大体上集中在福音，讲述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，我们在基督里是谁。但当进入第12时，开头有一个所以，一即所以因着神的怜悯，或者说既然有了前面11的真理，我们该怎样生活呢？答案就是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因此我们必须在基督的福音光照下来看待神的律法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乃至整个系列大多强调的是律法，也就是信徒当行的事。我并不退缩，因为我相信神的律法是荣耀的、美善的，如同一颗宝石。大卫在诗篇中对律法的赞美也绝不是回避律法的表现。然而如果律法脱离了福音，就成了死的执事。所以我们必须一并来读。让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起读神的话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。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。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。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。施舍的，就当诚实。治理的，就当殷勤。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这是神的话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当我们查考你的训诲、你的诫命、你的律例时，能把这些视为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引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。愿我们常常记得，这一切都必须放在基督耶稣的怜悯之光中来理解，因他为我们舍命，使我们得以活着。求你帮助我们按着当有的样式去活，按着当有的样式去思想，按着当有的样式去言语。愿你的灵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在查考这些宝贵真理时得益处。奉救主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正如我所说，我们正在完成一个系列信息，题目是在基督里成为一身。所学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教会群体的生活，其实也同样能指导我们在家庭、在社会，甚至在政治等层面的行为举止。虽然这段经文特别针对教会，但其品格与态度并不局限于此。第一讲，我们题为清醒的心思，强调的是信徒必须谦卑、谨慎地看待自己所能贡献的，才能真正彼此相爱、彼此服侍。我们必须有合乎中道的自我评估，不可高看自己。第二讲的题目是合一， 我们从大事与小事的角度来理解教会是一个身体的比喻。大事与小事都不可或缺，它们共同保证了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行。第三讲，我们谈到了保罗所列的七种恩赐中的前三种，预言、执事与教导。今天我们将进入剩下的四种。在回顾时要记得，保罗是这样开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。换句话说，他自己所传讲的一切首先出于恩典。而后他谈到我们个人所得的恩赐也同样出于恩典。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记得，这一切全是恩典。我常常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不论是主日清晨或是一周中的时间，我都求主让这间教会成为恩典之家。若我们明白什么乃是恩典，若我们被算在神的子民中乃是恩典，若我们有恩赐可用乃是恩典，甚至连我们能明白如何使用这些恩赐也完全出于恩典。这一切都是礼物。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，这不是只给某一类人的教导，不是只针对长老、执事或某个特定群体，而是对你们个人说。换句话说，所有信徒都该留心聆听。无论是试探、责任、恩赐还是喜乐，这些都属于神家里每一个人。我们都应当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而一个常见的试探就是高估自己。保罗提醒我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若有人自以为全知，不再需要纠正，那就危险了。一旦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明白，就等于自觉于成长与谦卑。圣经提醒我们，即便是最智慧的人，也能从愚拙人身上学到功课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常怀这样的心态，我可能错了，我愿意接受纠正。保罗接着讲到教会作为一个身体的多样性与合一。他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。这提醒我们，教会不是一个人周日来访的场所，好像只是满足个人信仰的需要。可惜这种消费者心态在当今十分普遍。人们常想，我今天去教会能得到什么呢？当然，作为牧师，我也希望你们得着造就，但我要说的是，这种只为自己得着的心态并不健康。我们当以这样的心智来，我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我有责任为这身体做出贡献。我们彼此需要，我需要你，你也需要我，这是神的设计。至于恩赐，保罗强调，这些恩赐各有不同，是神按恩典赐下的。我们当按着信心的程度使用，不可超越，也不可埋藏。若神赐下某些恩赐，我们就有责任使用，而不是将其隐藏起来。保罗提到七种恩赐，预言、执事、教导、劝勉、施舍、治理、怜悯。前四种更多强调我们该做的事，后三种则特别附上了心态。其实不论是哪一种恩赐，都需要既有行动也有合一的心态。我认为圣经所列的并非一份全部的完整清单，有学者甚至认为教会中有多少需要就可能有多少恩赐。上次我们已经谈到预言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我知道当时没有留出答疑时间，今天会有答疑，大家可以把上周或今天的问题都带来。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举手提问，你可以在礼拜与主日学之间的休息时间把问题写下来，放在讲台或圣餐桌上。若还是觉得害羞，可以交给别人转交。我们希望尽力回答大家的问题。我们已经谈过了，预言是指传讲神的话语，服事是指普遍意义上的服事，教导则是极其艰巨的任务，要尽力准确地传递有关神的性情与本质， 福音的真理，以及神在圣经中对人的要求。这确实是非常严肃的事，我们绝不可随意轻率地开口谈论神的性情与神圣的事。现在保罗继续往下说，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我先前提过，前四个恩赐与后面三个在表达上有一点不同。前四个恩赐强调的是在什么范围里使用这个恩赐，而后三个更强调用什么态度来实践这个恩赐。你能看出其中的差别，前四个是说若你要教导就要专心教导，强调服事的领域，而后三个则强调一种心态或态度。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前四个中的最后一个，就是劝勉。许多年前，我还是年轻人的时候，40年前，我参加了一个牧会训练项目，地点在夏威夷。听起来好像很轻松，但其实并不如想象。刚报名时，我心想，夏威夷真不错。可到第八周时，我心里觉得，这怎么一点都不像度假胜地啊。那时大约有80人参加，大多数来自美国南方，而我虽也来自南方，却是南加州的南方。在那里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，同一个国家的人之间也可能有如此大的差异。我必须承认，那时的我带着南加州典型的自负与傲慢，别人常说的桀骜不驯。而其中有一位南方的姊妹，她绝不容忍这些。几乎每天他都会在车道的尽头等着我，准备针对前一天看到我的某些行为加以纠正。我走下去时，他就站在那里毫无惧色。他常常开口就说，保罗，我有劝勉的恩赐。接着他就开始列举我种种的问题。他不喜欢我的穿着，不喜欢我的说话方式，甚至描述我下车时的样子，几乎把我的言行举止做了全面评估。我必须说，他的勇气让我十分敬佩。他个子小小的，而我身形高大，可他却毫无惧怕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记得他说过的话。事实上，我常常思想他的劝勉对我确实有益，至少让我反思我在别人眼中是怎样的。这很重要。有人或许会说，我心里是好的。可是别人看不到你的心，只能看到你的态度。若态度不对，别人就会受亏损。然而我也得承认，我总感觉很挫败，他似乎总是与我为难。那么劝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文意思有呼召在旁边。意思就是呼召某人到身边来。在圣经里，这个词的意义会因上下文不同而不同。有时翻译成劝你们、勉励你们、安慰你们、鼓励你们，关键要看语境。但归根结底，劝勉总是一个行动的呼召。它不是责备，因为责备带有明显的罪或错误的指控。它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教导，因为教导更注重内容。劝勉是在已有的教导之后，呼召人将所学付诸实践。换句话说，劝勉不是信息本身，而是推动人将真理活出来。有时候，劝勉可能带有一点点隐含的指责，但它的目的不是定罪，而是唤醒。它让我们从属灵的懈怠中被激发起来。对于写讲章的人来说，劝勉通常就是讲到最后的应用部分。我们学了许多内容，最后要问，那又怎样呢？我该如何回应呢？有时回应是赞美与敬拜，有时则是具体的行动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过，你这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所以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向智慧人，以弗所书5:14-15。这就是劝勉，一种醒过来的呼召。有人说，所有的讲道， 无论是使徒、先知还是教师，最后都必须伴随劝勉。信息传讲之后，总要有一个行动上的呼召。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劝勉有时是普遍性的，比如劝人持守信心，他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，使徒行传11章23节。这是普遍的劝勉，要持守信心。有时劝勉也很具体，例如在捐献上的劝勉，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，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，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哥林多后书9章5节。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，你们已经说过要奉献，现在是该兑现的时候了。简而言之，劝勉就是那段不太舒服却极其宝贵的谈话，有人因着爱你，愿意冒着让你不适的风险，指出你需要调整的行为。这并不容易，但它是一种爱。当然，也有人似乎过分热衷于纠正别人，这时就必须特别注意劝勉的态度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1-12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照你们进他国的他荣耀的神。这里保罗特别强调，他的劝勉是出于父亲的爱心。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，既教导儿女，又设立界限，同时又谨慎避免惹儿女的气。以弗所书6章也提醒父亲，不要使儿女失志。作为父母，我们常常要在爱与管教之间把握平衡。我们必须确保孩子们感受到的不是被嫌弃或挫败，而是被爱、被关怀。同样，劝勉若没有爱，就容易被人视为定罪或挑剔。我们都明白，若一个真正爱我们的人提出劝勉，即使话语尖锐，我们也能感受到背后的爱。但若来自一个缺乏爱意的人，哪怕是最轻微的提醒，也可能让人觉得被审判。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蒙召去劝勉，但我认为那些特别领受劝勉恩赐的人与一般人不同。真正有此恩赐的人，当他们劝勉你时，你甚至未必意识到自己正被劝勉，你只会感受到有人满怀关切地呼召你去改变一种行为，或去开始一种新的行为，而不是被攻击或挑剔。接下来的三种恩赐，施舍、治理、怜悯，更多强调的是施行时的态度与方式。经文说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或意慷慨、单纯、乐意。与其他恩赐相似，施舍也是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操练的。然而，圣经显然表明，有些人特别在此方面被赋予独特的呼召与能力，他们在捐献上蒙了特别的恩赐。这里主要指的是金钱的奉献。若将圣经其他相关经文做比较，我们可以确认这确实是指财务上的支持。在教会历史中，曾经出现过一种诺斯底主义的异端。诺斯底主义轻视物质，强调属灵与非物质，甚至认为耶稣的道成肉身并不重要，好像他只是心中的耶稣，而不是那位真实在历史中降生、受死、复活的救主。这种错误思想有时仍会渗入教会，使人觉得属物质的就是低贱的，而属灵的才是高尚的。奉献也因此常被轻视，好像只是一种很低层次的服侍，甚至被贬为靠钱买天堂。诚然，圣经确实在某些地方责备那些虚伪的奉献，但整体而言，奉献是极其重要的属灵操练。年轻时，我自己也曾轻看奉献，觉得反正只是物质的东西，有什么大不了。在我服侍过的一间教会里， 有美丽的会堂，是弟兄姊妹辛勤劳作、慷慨奉献所建成的。而我当时是青年牧者，带着一群年轻人，经常打闹弄坏东西。年长的会友提醒我们要小心使用场地，但我那时的态度是用到坏掉就好了，反正东西就是用来坏的嘛。那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，我所轻视的正是别人用血汗和金钱奉献出来的。我当然知道教会不是建筑，乃是神的子民，即使会堂消失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教会仍然存在。然而若因此轻看奉献的价值，就实在是忘恩负义，特别是当我们正享受着别人慷慨奉献所带来的益处时。比如说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能全职牧养，正是因为会重用奉献支持了我的生活与侍奉。我能在社区中有所作为，也是弟兄姊妹慷慨支持的结果。这绝不是小事。圣经中有许多慷慨奉献的榜样，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一位富有的人，他用自己的财富为耶稣预备了安葬的坟墓。那位贫穷的寡妇因在贫乏中仍奉献两枚小钱而受到耶稣的称赞。马其顿的众教会在极度的穷乏中仍然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，甚至力所能及，甚至过了所能及的，完全出于自愿。哥林多后书八章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，就是十一奉献与甘心乐意的捐献。我们常说十一与奉献，这两个词不是为了押韵，而是真有区别。十一是神所命定属于他的部分，若我们不交，圣经甚至称之为抢夺神的东西，马拉基书三章。而奉献则是超过十一之外，出于爱心与感恩的自愿捐献。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谈到十一时引用律法，但在哥林多后书，他强调的是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是一种爱的表现。正如有人总结的，十一是神的，奉献是我们的。这句话非常贴切。因此，圣经劝勉我们，在奉献时要有正确的心态。应当追求慷慨、喜乐、甘心乐意，而不是为了被人看见或获得特殊待遇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刻意不去知道谁奉献多少，因为我不愿在心中因金钱而对人有差别。那是教会执事与管家的职责，而我宁愿保持无知，好使自己能一视同仁的牧养众人。这里所说单纯或慷慨，正好概括了奉献应有的态度。接下来是治理的，就当殷勤。治理是一个广泛的概念，可以应用在家庭中、教会中或不同的具体事工上。作为长老制的教会，我们强调群体治理，并没有一个单独的主教或君王式的领袖。然而，在具体的服事上，总会有人被托付带领，比如带领聚餐、家庭小组、网站、敬拜团队等。这些责任并不是委员会来完成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委员会如果要合力写一句话，可能花上一整天也写不出来。可见，神的心意不是让所有事情都陷入无休止的讨论，而是设立具体的带领者来负责执行。而经文说，带领的人必须殷勤，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热心、勤奋、敏捷、认真。换句话说，若我们被托付领导一件事，就要以对待正式工作的态度去认真完成，而不是敷衍了事。我记得上大学时参加运动队，教练常对我们说，你要把学习当作工作来对待。这是我后来也常提醒自己孩子的话，不要把责任当作业余，而要以专业的态度投入。有些人在教会中承担责任时，会把它看作是一份工作。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，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担任领导的职分。这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地位，教会的长老们有权解雇我， 他们甚至今天就可以开会说，我们要解雇保罗牧师。他们确实有这样的权柄。当然，我可能会提出申诉，甚至把问题带到长老会大会去辩论。然而事实是，我并不是被他们时时刻刻监管着的。我并不需要每天早上八点半打卡报到，下午五点打卡下班，这样的情况在牧职上并不存在。我读到一句话，让我十分受责备，也盼望你们在合一的层面上也同样受提醒。这句话出自汤姆·施赖纳，他说，领袖比别人更容易懒惰，正是因为可能没有人对他们进行监督。因此，他们可能凭借较少的热心而得以蒙混过关。我把这句话谨记在心，也盼望凡事侍奉的人都能同样谨记。最后，我们来看怜悯。经文说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怜悯的恩赐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德。虽然前面提到的恩赐同样带有美德的性质，但怜悯尤其与那些对病弱者、心灵受压伤的人表现出特别怜悯与同情有关。有些人天生就很敏锐，能察觉到别人内心的异样。你们也许认识这种人。相反，有些人全然迟钝，别人明明在哭泣，他们却浑然不觉。但也有人蛮有怜悯和分辨的恩赐，仅仅通过一个人的走路姿态、肩膀下垂的样子、脸上的神情，就能看出他心里有重担。这样的人特别善于施行怜悯。然而，不仅这些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操练这种美德。而我们施行怜悯时，应当带着甘心喜乐。保罗用的这个喜乐的词，正是哥林多后书九章所说神爱乐意捐助的人的那个字。希腊文意思是极度愉快，开怀大笑。神喜悦开怀的施予者，我们在施怜悯时也该有这样由衷明朗的心态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叫我们在病人面前讲笑话，而是指我们带着真诚积极的心灵去施怜悯。我年轻刚进入牧会时，第一次要去探访医院。当时二十几岁，很紧张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时，有一位年长牧师教导我，我已记不清他大部分的叮咛，但有一句让我印象极深。他带着一点不耐烦地说，有一位牧师去医院探望病人，却总是对病人讲述自己有多病痛。想想真是荒唐。我们探访时应该带去一份喜乐的灵，而不是把自己的愁苦加在他们身上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去医院探望一名患癌的小男孩。我走过儿科肿瘤病房的走廊，看见许多父母守在孩子病床旁。说实话，那一刻我的心很沉重。我探访过许多病人，已经不是新手，但那一天我的心实在难以轻快。当我走到那个小孩的病房前，我必须停下脚步，祷告片刻，好让自己重新得力。因为当你要施行怜悯时，不论是在医院，还是在任何场合，你都需要带进一点阳光。不是把整轮太阳搬进来，而是带来一丝光亮。你不能带着沉重的心进去，否则病人会觉得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。相反，能够施怜悯是一种荣幸，更是神所赐的机会。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说，主啊，感谢你让我有份于此。我主持过许多丧礼，常常走进一间屋子，里面的家人刚失去亲人，所有人都带着期待的眼神望着你，好像你能说些什么让痛苦消失。是的，我确实有盼望的信息，但我不能使他们的痛苦瞬间消失。我只能与他们同坐在灰中，同时尽力带去一份喜乐的盼望，使他们心里虽仍然伤痛，却能说，其中仍有好处，我要渡过难关，会有光明在前头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带着勉强的心去试怜悯时， 那种殉道者的姿态会把整个事情的生命力都抽干。我宁愿你不来探望，也不愿你带着勉强的心来。如果你来医院看我，只是心想好吧，我完成任务了，那么请你不如送一束带笑脸的花。最后，让我们思想基督。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，轻看羞辱。希伯来书劝勉我们要仰望他，为要叫我们不致疲倦灰心。神也为我们摆上那喜乐，使我们在彼此服侍时怀着基督同样的心志。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福音的光中，为了那为我们所预备永不衰残的冠冕。让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恳求你光照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竭力侍奉你，侍奉基督的身体。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栽培正确的心智，使我们成为忠心的工人，懂得如何爱你爱人。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常成为恩典的家，忠心的家，为的是荣耀你圣洁的名。阿们。